拜登计划G7 北约峰会再向俄施压，传普京亲信遭暗害，拜登暂停汽油税遭自己人反对，佩洛西首唱反调。微软报告俄克客瞄准42个援乌盟国，美成主要目标。首个总统初选州民调，德桑蒂斯超川普两个百分点。美华裔十岁童用鳗鱼米粉和顶级厨师争冠军。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4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G7 集团及北约领袖高峰会将在25号举行。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拜登将在会上进一步向俄罗斯施压，以及加强欧洲安全的措施。与此同时，普京亦面对来自国内和国际的双重压力。近日传出曾在他身边的亲信随从被害。美国官员表示，拜登将在 G7 峰会上关注俄乌战争对全球带来的持续性影响，并与其他领导人宣布一些措施，增加对俄罗斯的施压。在北约峰会上，美国亦将宣布加强欧洲安全的措施，同时预计将会同盟国做出新的重大决策。官员并没有透露对俄进行哪一些制裁，但表示预计乌克兰将站在对话的最前沿，并期望推出一套具体的制裁措施，建议在峰会期间增加对俄罗斯施压。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近四个月，普京面对来自国内和国际的双重挑战，国内有关内部对他不满，计划要推翻他，甚至他曾遭到暗害的消息亦不绝于耳。而在他掌权的20多年来，亦爆出多宗俄国寡头离奇失踪或遭人暗害的消息。目前俄罗斯传出曾负责保管普京核手提箱的一名亲信随从遭暗害，引发了外界关注。综合多家媒体的消息，53岁的齐明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退休上校，他自前总统叶利钦执政开始就在克里姆林宫担任领导人身边的要职，主要负责保管核手提箱。今年4月，普京出席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党魁吉里洛夫斯基的葬礼时，就被拍到他身边的齐明拿着核手提箱。不过就在6月20号，齐明被发现在莫斯科的家中遭枪击遇害，当时他倒在血泊中，头部有枪伤，身边放着一把手枪。而案发当日，他的医生妻子正在乌俄前线治疗俄军伤员。据消息称，齐明最近被爆涉嫌收受贿赂接受刑事调查，事发当时他正因相关案件被软禁在家。有俄媒说齐明是在酒后自己开枪的，目前案情扑朔迷离。6月22号，拜登提出了让联邦及各州暂停三个月的汽油税的办法来缓解油价问题。然而拜登的这个计划连自己人都不看好。一些环保主义者和石油行业联合起来，将拜登的这个举动视为政治噱头。除此之外，就连一向支持拜登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亦唱了反调，称民主党领导层需要时间来衡量对这个倡议的支持。拜登周三提出联邦和州层面的暂停汽油税，将包括取消向消费者征收的每加仑汽油18美分的联邦税，但目前还不清楚他能否获得民主党的足够支持。环保人士说，暂停汽油税只会增加对化石燃料的需求。美国环保组织塞拉俱乐部的主任梅林达皮尔斯表示，这个只不过是对化石燃料行业的又一次补贴。与其帮助石油公司进一步提高利润，国会应该对负担得起的清洁能源进行投资。石油行业高管和在国会的盟友亦抨击拜登的这种做法，说这样无助于解决美国原油和汽油生产的更根本性的问题。美国勘探与生产委员会负责人安妮·布拉德伯里表示，拜登最好支持管道建设，并解决限制开采钻井的供应链瓶颈问题。这个计划同时亦遭到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拒绝。 佩洛西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将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就总统提案的前进道路达成共识。这些法案建立在众议院民主党人已经通过的降低加油站价格的有力法案的基础上，包括消费者燃料价格欺诈法和降低食品和燃料成本法。因为之前佩洛西对于白宫的大部分提案都持支持态度，所以他的举动引起外界关注。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李丽尔对拜登提案的结构有一些疑问，他说关于汽油税的挑战是节省下来的钱真的会流向消费者吗？定是会被石油公司收入囊中？据路透社分析说，取消三个月燃油税将使公路基金损失100亿美元。宾夕法尼亚州大学沃顿商学院研究团队本月进行评估发现，如油价没按暂停征税全部下降，这样供应商会获得部分经济利益。他们发现马里兰州降低燃油税中有 72% 惠及消费者，但乔州降低燃油税只有 58% 至 65% 惠及消费者。共和党参议员兰克福德警告说，这种情况将使国债增加数十亿，同时不解决真正问题。他说在美国降低油价并不难，就是需要更多供应，这个是供需问题。他说总统越是对建设新管道对联邦土地的开采许可施加限制，就越难获得供应来源，而大家的需求越多，油价就会上涨。他说只要供需增加，油价就能降到 3.5 美元。11月8号的中期选举对共和党来讲，仍同2024年总统大选党内前哨战。目前除了川普总统，有多位有可能会竞逐的共和党人亦占露头角，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佛州州长德桑蒂斯，近日在全美首个初选州新罕布什尔州的一项民调显示，川普与德桑蒂斯的差距仅剩两个百分点。川普表示没有任何事能够阻止他再战2024，但是前方仍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比如民主党怕他再战一直企图用1月6号的国会事件推翻他，还有就是共和党内部亦有很多潜在竞争者。据福克斯报道，德桑蒂斯在新罕布什尔州共和党总统初选的民调中获得 39% 的支持率，而川普的支持率为 37%， 前副总统彭斯则以 9% 的支持率位居第三，曾任联合国大使的克利为 6%，其他潜在竞争者的支持率在 1% 或以下。这个调查显示新罕布什尔州共和党人对德桑蒂斯的支持率正在飙升。去年10月的民调中，川普和德桑蒂斯支持率为 43% 比 18%。 这项民调还显示有 62% 的自称共和党人希望川普在2024年再次参选。CNN 的特约编辑西利泽表示有些低，不过他说这个只是佛州的一项民调。他说如果你看下在更广泛的共和党竞选中的所有民调，你就会发现川普仍以优势领先，他将开始第三次竞选总统，成为共和党提名的热门人选。过去两年德桑蒂斯在佛州和全国共和党选民中声望激增。长期在新罕布什尔州工作的全国共和党顾问大卫卡尼指出，上电视很重要，过去一年半以来媒体对德桑蒂斯的报道有所增加，而川普没有经常上电视。他说德桑蒂斯支持率在过去一年从 18% 上升到 39%， 这个肯定不是仅来自佛州的人。德桑蒂斯会不会参加共和党2024总统竞选呢？之前德桑蒂斯亦多次回避这个问题，曾帮助里根总统竞选连任的策略师罗林斯向大纪元记者表示，先前他创建支持德桑蒂斯获共和党提名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是在得到川普总统会在2024竞选之前。罗林斯表示，我们根本没有反对川普，而且从得知他会竞选以后，我们已经清楚地表明德桑蒂斯不会与川普竞争， 罗林斯说，川普有很多资金，他的政治基础仍在，他有各种各样的员工，有些不错，有些不太好，但他已经准备好了一场竞选活动。罗林斯说，任何人都很难与川普抗衡，这个就是我的感觉。一位接近川普的消息人士对福克斯新闻说，川普不排除在接近佛州8月23号初选时表态支持德桑蒂斯的州长竞选。微软周三6月22号在一份报告中表示，由国家支持的俄罗斯黑客不仅对乌克兰进行网络攻击，同时还对支持基辅的42个国家的政府、智囊团、企业和援助团体进行了战略间谍活动。微软总裁史密斯在28页的报告中写道，自从战争开始以来，我们确定的俄罗斯黑客攻击目标的成功率为 29%， 至少有1/4成功入侵网络的数据被盗。史密斯在报告中说，俄罗斯情报机构加强了针对乌克兰盟国政府的网络渗透和间谍活动。微软检测到俄罗斯对乌克兰以外的42个国家和地区的128个组织的网络发动了黑客入侵活动，有近2/3的目标涉及北约成员国，美国是主要目标，波兰是第二，因为波兰是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的主要渠道。在过去的两个月来，俄罗斯还对丹麦、挪威、芬兰、瑞典和土耳其加强了网攻。史密斯解释，俄罗斯黑客攻击目标优先考虑政府，在黑客攻击的128个组织中，有一半是政府机构，尤其是北约成员国的。除此之外，目标还包括好像智库、人道主义组织、IT 公司以及典型能源、国防和其他关键基础设施的供应商。但是值得注意的一点，在北约成员国中，爱沙尼亚是一个例外。微软表示，自俄罗斯入侵以来，微软没有检测到俄罗斯对爱沙尼亚的网络入侵。微软认为可能是爱沙尼亚采用了云计算，用这个功能更容易检测到入侵者。微软表示，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的政府仍然存在显著的集体防御弱点，但是微软没有指明是哪一些网络弱点。微软报告中说，在过去的一个月里，随着俄军将攻击集中在乌东顿巴斯地区，俄罗斯黑客破坏性攻击的数量有所下降。而关于乌克兰的网络防御能力，微软认为乌克兰在数据保护方面树立了榜样。乌克兰在俄罗斯入侵前一周就将数据从在政府大楼的本地储存服务器上分散转移到由欧洲各地托管的云数据中心上，这个举动很及时。莫斯科过去一直否认对外国网络进行过间谍入侵活动，而微软公司它的软件和检测网络团队在世界各地无处不在，这个让微软在这个领域拥有全球独一无二的侦测能力。小小顶级厨师美国版这档节目深受美国人喜欢，近日10岁女孩莉亚在第八季表现出色，她精湛的厨艺屡获名厨高登拉姆齐赞赏，而华裔背景让她懂得怎样样将料理中西合璧，一路挺进最终决赛。小小顶级厨神美国版这个节目邀请8到13岁有厨艺梦的小小参赛者比赛，冠军会获得小小厨神头衔和10万元奖金。节目从2013年开播至今，培养出不少小小厨艺名人。在最新第八季的参赛者中，来自台湾的10岁女孩莉亚一开始就受到关注，首集就用结合台式风味的蜜汁烤鳗鱼米粉震倒了评审，就连一向以严苛而闻名的地狱厨神高登拉姆齐亦大赞小莉亚绝对懂得做台湾料理，相当美味。莉亚在比赛期间常将台式料理入菜，做出中西合璧的佳肴。除了首集的米粉料理，他还曾挖空凤梨在入面装上合桃虾仁凤梨炒饭等等，这些菜都让评审赞不绝口。莉亚在节目中曾对高登拉姆齐说，他从小就到父母经营的餐厅帮忙烹饪， 这个培养出他对料理的兴趣。利亚的父亲亦透露，小利亚会在餐厅跟着厨师学习怎样包饺子，相关影片在网络获得超过80,000浏览的观看数。初登场的利亚亦成功在首集被评审选为最佳料理之一。接下来利亚将会与另一位参赛者郭雷森进入最后决赛，将角逐本季小小厨神头衔。如果你的小朋友对厨艺亦好感兴趣，不妨关注这个节目亦去试试。今日的节目就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订阅、点赞和留言。我们下次再见。